罗成搜查越王杨素府，可是没有找着杨素。在后院子里边众多的侍女姬妾队伍里，罗成发现了一个女的，个儿比较高，皮肤比较粗糙，插着胭脂抹着粉。罗成就觉得这个人有些奇怪，走到他跟前，罗成你出来。这人就出来了，在面前一站。罗成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就看这女的冲着罗成一笑，用手一指这嘴一阿巴。旁边呢有一个年轻女子就说了，她是我们这个头，她是个哑巴。
哦，
罗成说你是个哑巴，有名没有？旁边那个年轻女子就说了，她呀姓张，我们都管她叫张妈，是我们这后院的一个总管。
哦，
张妈。罗成仔细一看，这个人隋朝年间这个女的一般来讲都是扎耳朵眼的。罗成一看这人没有耳朵眼，不光说没有耳朵眼，脖子底下还有颗了素。罗成一看这不一男的吗？啊，怎么能说是女的？罗成那有心计，张马还是个哑巴，他这个哑巴给你们当头指挥你们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你们能听得懂吗？这些女的有的不言语，专门有那么俩女的回答问题。啊，他那么回事，他要是指挥我们，他比划长了呢，他比划什么我们都知道，他说的什么也都明白。
哦，
今天我们进城了，你们这些个姬妾丫鬟侍女都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张妈我对她有重用，来呀。罗成一回身吩咐一个手下人，叫这张妈上她屋里来，把这张妈就领到杨素那个住室里头了。进了屋之后，罗成瞅着这张妈，罗成说我告诉你，你到底是谁，快点给我回答，如果你不说话，我可就要对你进行惩治。
还得阿巴。
罗成说好，你既然是哑巴肯定就不会说话了，我跟你哑巴说话其实是白费劲。张妈啊，别看你这个长得挺高，皮糙肉厚的，我倒觉得你这个模样倒挺顺的长的。哎呀，你这脖子底下怎么还长出颗粒素来了啊？耳朵眼也没扎，你到底是不是个女的？我验看验看，你要真是女的，我就给你找个主把你嫁出去，你要不是女的，我就把你变成女的。来，过来给他脱裤子。这说脱裤子，旁边过来两个军卒，这就扯过来要脱裤子，刚一解着裤腰带，这位就喊上了，慢着慢着慢着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我是杨素。说这个杨素怎么这模样了，您可不知道了，自从这个杨素当上丞相之后，哎呦，乐得他心花都开了，没想到老了老了到时候还升了一级，当了丞相，统管国家。他这一当丞相的，这个杨素府里边这些个女的呀整天围着他来回转呢，都夸奖他。哎呦，说丞相啊，您别看您那么大岁数啊，您现在就差这把胡子，您要把胡子剃了去啊，您呐特年轻，哎，跟我们这岁数又差不多。这杨素现在让他们捧的呀，也洗脸盆扎猛子不知深浅了，是吗？那明儿我剃了去，把胡子刮了。杨素把胡子刮完了之后，对镜子一照，自个儿觉得是不错，本来营养挺好，脸上泛着油光，胡子这一剃下去，哎，瞅着挺漂亮。他自个儿瞅着挺漂亮，别人看他还这么大岁数。所以这帮女的天天围着他。杨素还有个毛病，每天晚上得有两三个女人陪着他睡觉，睡觉之前先得玩乐，喝酒 什么打马呀、聚球啊、下棋呀，都是这个，打打闹闹，挑逗嬉笑。这些个女的呢，跟杨素混熟了。这杨素，你别看跟对他属下的男的脾气挺大，对女的那脾气特好。说这女的呢，有的就拿他作践着玩，说：“哎呦，说丞相啊，就您这个相貌啊，有点女相。”男长女相必有贵样，不信给您要是插上胭脂抹上粉，您就跟女的一样分不出来。这杨素一听，是吗？那你们给我插一个抹一个。晚上门关上，跟两三个姬妾就在屋里边对着镜子，这姬妾就在插胭脂抹粉，就给他扮上了。插胭脂抹粉扮完了，对着镜子一照，大伙一捧他，杨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，看来我真有点像女的。我要弄上女的衣裳穿上，我更像，你们信吗？所以这些姬妾就找来的衣裳没有她穿着合适的。全府上下前面有一大胖子女的，是厨房的一个打下杂的，她那个体格比较魁梧，把她的衣服拿来了给杨素穿上。杨素一看这衣裳不怎么样，杨素就赶着我定做一套，我扮成女的让他们出去谁都不认得我。是杨素这天晚上恰这么耍的功夫，外面打进来了。这一打进来，杨素一听见街上一大乱，人们一探报说是这十八股的联军已经进了城了，待会儿又有人报说走不了了，把咱们这府整个都给围起来了。杨素当时灵机一动，告诉自己两个姬妾，你就说我是老妈子头，我不会说话，我是哑巴。杨素想这个样子是蒙混过关，他可没想到碰上罗成了。这罗成的观察得多细致啊，这要扒裤子，杨素不得不招了。我是杨素。他一说是杨素，罗成瞅着杨素，罗成就笑了。罗成心想，就你这大许国丞相还想成大事啊？啊，你这丞相就这德行还想治理国家吗？嗯，罗成马上吩咐给他捆起来。杨素是要是捆起来最好把衣服给我换了，把脸洗了。罗成说不换不洗，就这样。五花大绑把杨素捆上，这儿把杨素给活捉了。那边呢，单雄信带着傻小子罗士信去攻打张须陀的家宅。张须陀上城上指挥三军作战去了，家里边没人。打进这府地之后，这府地里边人哪个也不敢抵抗。可他们转身往外来的时候，正碰上这大司马。这位司马德堪，司马德堪领着一哨人马来找张须陀来了。现在城里这一乱呢，他们的指挥也乱了套了。司马德堪就问张须陀说，现在城上的兵怎么样？结果往这里边一走，正碰上单雄信。单雄信跟这司马德堪两个人马上就动上手了。司马德堪动手跟单雄信在部下交战，因为到这他都下了马了。单雄信手中摆金钉枣阳槊，听着烫听着烫，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打。傻小子罗士信在旁边想帮忙，扛着大铁枪瞄着这个两人交战的空隙，突然间往前一蹦，照着司马德堪的脑袋呜就一铁枪。司马德堪拿自己这个兵器往上一架，他手里边使的是一口刀，这刀梁往上一架的功夫没弹上去，这也没弹上去，让罗士信这一铁枪把这刀杆给砸回来了。刀杆砸回来正顶到这个头顶上，顶到头顶上由于由上往下压力太大，这司马德堪这脑袋整个的等就怼到腔子里去了，怼到腔子里边去，他自己觉得难受。傻小子罗士信一看觉得挺有意思，嘿嘿嘿嘿嘿，哎，小子你怎么矮了一截啊？那行，那你矮了一截，那就在这儿歇着吧。啊啊，棒啊棒，又敲两下，完了，这人死了。司马德堪死了，这张须陀被单雄信给活捉了。但是重点咱得说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还有小霸王翟让攻打这江都宫， 外边一乱的时候，江都宫这宫里边有守卫队伍啊，守卫队伍这于文化及早都安排好了，有不少的弓箭手，这些弓箭手就在宫门这儿站着，宫门里边也有，宫门的宫墙上也有，当他们一攻打这江都宫的宫门的时候，上边弓箭手是乱箭齐发，这箭一射，十八国的联军靠不了近，怎么办？小霸王翟让吩咐这500名标枪手不要硬顶着上，上民房，从远处朝着他的弓箭手扔标枪。这500名标枪手全都上了民房了，上了民房一看，那弓箭手往下边正在那射呢，这标枪就飞过来了，砰砰砰砰，500名标枪手标枪往那一飞，那些弓箭手是应声而倒，弓箭不能再射了，于是就拥过来了，倒开宫门直入宫内，顺着宫中甬路往里边这一冲杀，宫中的护卫队伍一看不行了，所以说稀里呼噜投降的投降，缴械的缴械，扎死的扎死，砍伤的砍伤，全都完了，一直奔后宫里边来。这时候于文化及在后宫里边正跟着娘娘还睡着觉呢，有人往一通禀的时候，于文化及慌慌张张才起来。说实在的，于文化及自从当了皇上之后比较忙，不是说公务太忙，主要是这么多娘娘他觉得关照不过来。于文化及哪享受过这种生活呀，头一夜就跟这位萧娘娘住下了，住了一夜之后，于文化及第二天自个儿就算了笔账，心想在品位的娘娘一共是113个，这么多呀，我也住不过来呀。第二天马上于文化及就准备了，准备什么？降职，说朕从这日起将夜宿两宫，一晚上住俩宫，上半夜住一宫，下半夜住一宫。所以今天这是到了第五天头上了，于文化及这一圈还没轮回来呢，老远了，100多个呢，他能轮得回来吗？于文化及在这宫里边一听说外边打进宫来了，这于文化及才着急，开始他以为这些守卫的军队都能保护得住他呢。于文化及慌慌张张由打这宫里边出来，就跑到正宫萧娘娘屋子里边，先是告诉萧娘娘快把玉玺给我，这玉玺由一个盒里边盛着，这玉玺是当年12连城换照壁那块好玉，上面壳里有8个大字，吉寿荣昌，受命于天，这就是做皇上的凭证啊，当官得有印，当皇上得有玉玺。在这个时候，于文化及深深意识到这玉玺的重要，所以他把这个玉玺盒要过来在怀里边抱着，他准备要逃跑。于文化及抱着个玉玺盒又打正宫出来之后，想着往后边走，想往后边走，走不了了，为什么？前面已经人马队伍杀进来了，后边翻墙也进来人了，于文化及看势不好，转身又往前来，前追后堵，正好把这于文化及就堵到了杨广死的这个殿，这个殿叫新安殿。于文化及也到这儿了，于文化及到这一站住，怀里边抱着这玉玺，这个功夫外边西魏王李密带着秦琼、徐茂公、程咬金等人，还有小霸王翟让就进来宫门里站。西魏王李密瞧了瞧面前的于文化及，李密认识于文化及，当年李密在朝中当蒲山公的时候跟他有过来往，于文化及也认识李密。李密看了一眼于文化及，于文化及，没想到今天我们两个在此见面了。于文化及怀抱着玉玺，面前可是蒲山公吗？不对，我现在不是蒲山公，我是西魏王。西魏王，王家千岁，没想到今天我们在此相逢， 我知道王家千岁到此是为了玉玺而来呀。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今日看来，西魏王甚得民心，这也是顺应天意，来到宫中，我情愿把玉玺呈于陛下。请留我一条活命。他把这个玉玺就递过来了，西魏王李密没接，李密瞅着他。宇文化及，我来问你，你不是大许国的皇帝吗？许国事到今日已经是结束了。这宇文化及自个儿都觉得可气，我才当了几天皇上啊，怎么这就结束了？宇文化及刚才这脑子里边就想啊，心想啊，说司马德堪呐，说杨素啊，你们鼓捣着我非要当皇上，我说为什么好？你们说我这名字好，宇文化及，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现在看起来他也不化吉呀，啊，人家都到了这宫里边把我堵在这儿了。你说起一个年号吧，叫天寿，天寿，天寿。与天同寿，说明我这大许国江山永久，现在看来也不永久啊，今天才五天头，刚过四天，这天寿他也不天寿，成妖寿了。宇文化及后来自个儿把这事解释开了，宇文化及心想，不应该叫天寿，应该叫万寿，这就对了。天寿想与天同寿能行吗？这天字两横一撇一捺，一共是四画，这四画四天，一画一天。哎呀，宇文化及心想，事到如今就什么也别说了，就求保我这条活命吧。宇文化及拖着这玉玺一看李密还不接，宇文化及就说了，蒲山公，西魏王，你意下应该对我如何呢？李密说，宇文化及，我来问你，杨广是不是你给杀害的？是是是，他作恶多端，是我把他杀害的，上合天心，下顺民意。宇文化及，今天你把玉玺献给我之后，你是想求一个活命吗？正是正是。蒲山公，念在当年你我曾经同殿称臣的份上，饶我一条活命吧。我年事已高，也做不了什么了。我打算回到家中，老守天元，了却此生。好，来吧，把玉玺接过来。手下有从人把这玉玺接过来，接过玉玺交给李密。李密在手中提着玉玺，瞅着宇文化及，你想要退归林下，老守田园吗？正是正是。宇文化及，你可知道你的罪恶吧？我有什么罪名？你有什么罪名？杨广弑父夺权，震兄洗妹，这其中都有你这些佞臣在给他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。宇文化及，现在在杨广不得民心的时候，你又把杨广杀害了，你又成了许国的皇帝了。今天我们倒在这里，能留你这条命吗？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留你宇文化及，我们十八国的国王算作什么称谓？来，让宇文化及进前来接受我们的惩治。旁边有人唰刀剑齐亮，宇文化及一看，慢着慢着慢着慢着，那我也是当了几天的皇上啊，有几天的皇帝命，这也是天之骄子啊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囫囵石勺？这宇文化及跟杨广学来了。他想起几天前杨广临死的时候就这么一个要求，宇文化及心想，我也别要求别的了，我就要求那个囫囵尸首得了。他一说这句话，西魏王李密往旁边看了看，这几个人瞧了瞧秦琼，看了看徐茂公，你们意下如何？
徐茂公说可以给他个囫囵失守，这不算要求过奢。程咬金在旁边拎着大斧子过来了，要囫囵失守啊？行，小子，我就给你来个囫囵失守。这程咬金也没等李密下命令降旨意，他把这斧子就举起来了，拿这斧背照着于文化及那太阳穴啊，棒！一下子于文化及就手就躺在地下了，于文化及死在这儿。于文化及这一躺在地下，西魏王李密当时还一愣，哎，程王兄，你他不说要囫囵失守吗？要囫囵失守，我这一下多利索啊！你怎么着？你还想把他勒死，让他上吊啊？那费事，我这下特快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就把他拉出去掩埋了。这一说，把他拉出去掩埋了，这西魏王李密立即降旨，对他宫中的物品进行搜查。他说：“降旨对宫中物品进行搜查呀。”进到这宫院里边，不光是西魏王李密自己一个人，十八国有很多将官士卒也都进来了。这些将官士卒也在宫中搜查物品。李密是把玉玺得到手里头，李密心想：我这叫捷足先登，先把当皇帝的这个印信拿到手中，接着搜查宫中物品。李密马上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。程王兄，我有一件事情拜托你。程咬金说：王爷，有话您尽管说，有什么事儿还要拜托我？杨广手下有一个萧皇后，这个萧皇后其人非同常人呐、啊、拜托程王兄一定要替我找到。刚才我和这个萧皇后没在跟前，后宫院他的皇后侍女嫔妃甚多，人员杂乱，程皇兄你给我找到这萧皇后如何啊？哦，你要找这萧皇后？对，这李密为这个萧后那曾经是冒了一回风险呐、啊。在杨广下扬州的时候，开始李密在这船上，由于看萧皇后看的太多了，萧皇后告诉杨广把他给打发到岸上去了。在岸上李密还看萧皇后，这杨广差点没把李密给宰喽。要不是李世民给讲情，李密那时候脑袋就搬家了。尽管如此，但是李密在头脑中对这个萧皇后印象太深了。李密认为这个萧皇后是当代独一无二最美的一个美人。闯进宫来的时候，李密脑子里边就想着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萧皇后弄到手。可是到了宫院里边，发现这萧皇后没在，李密就把这个事交给程咬金了。他为什么跟程咬金说，怎么不跟秦琼说呢？李密知道秦琼这个人是仁义君子，秦琼那是办大事情的，如果把这个事情跟秦琼一说，作为元帅的秦琼，李密怕秦琼对他有什么想法。程咬金呢，这个人跟秦琼不一样，程咬金是出身布衣，什么事都干过的人，他把这个事托付给程咬金，程咬金能够他办得到。同时程咬金把这王位让给他，他也觉得跟程咬金近了一步。程咬金一听李密关注萧皇后，程咬金就给他宫中就找吧。找了一圈，程咬金回来跟李密就说了：王爷，我真认真给你找了，宫里边的萧皇后啊没有。